们出去托钵啊，不容易得到。那么就我们应该分开，你们呢都到这个毗舍罗国去，到那个国，到那个国，到那地方，生活情况好，到那地方住啊，修行容易。就是唯独阿难呢，和佛在这住不动，还在这住。在住，那么这些大众生听佛这么一说，就都走了。就只有佛和阿难在这住啊。住下来以后不久啊，佛就有病了。佛有病了，佛有病啊。那么这个阿难尊者就是阿难是来侍奉佛的呀。佛一看佛有病，阿难这心里很忧愁啊，很惶恐，心里面很忧愁，很不快乐。那么就对佛说啊，说佛说是啊，你老人家啊，现在不看看这个脸面上一看就看出来啊，是有病，这个病好像不是轻微的呀。这是你老可不要入涅槃呐，可不要入涅槃呐，因为现在很多的弟子都不在这里呀。你就入涅槃了，这样不好。你要等着很多的弟子都来了，佛能够对大众生有所教诫，以后啊再入涅槃。阿难尊者是这么样讲。那佛就回答了，佛说是啊，我不持于我持如来不言我持于众，我设于众啊，其当于众有教令乎？是这么意思。佛是就是这么这个文是这么来的。但这个地方啊，这佛陀的启示这个文上说，在大般涅槃经中啊，佛说他从不想到妖术生切，我不想妖术大众生，我不想妖术他。那么呢，但是长阿含经游行经上讲啊，我如来不言我持于众，我摄于众，那么就是他这话，我不从不想到妖术生切。这话怎么讲法呢？那个我们读这个出家那个律上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一法摄生，一法摄生，就是随佛出家的这些比丘啊，听佛说法去修行，但是啊，长时期的这样子过这个修行的生活，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的事情，那么这个比丘就报告佛，佛就因为这件事啊，就是制立了一些规则，立一些规则。这里面什么规则呢？大要的说有两种，一种是就是出家人的戒律，这件事不可以做，这个不可以做，以前不知道，现在不可以，从这以后不可以再做，这是戒律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出家人呢，不是一个人嘛，很多的出家人呢，这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呢，不是一个，这两个、三个以上了，多数人了，在一起住啊，有共住的一种法宅。按现在的话就是阻止法，阻止大家一共同的生活，要有一个共同生活的一个发展。所有的出家人呢，没有人有特权的，都要遵照这个法去做事情的，就是阻止法。一种是戒律，一种是阻止法，就是做事情。所以现在有房子漏水了，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办？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居士啊，拿了很多的衣服，那么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？律上的有规定啊，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？那么大众生啊，听佛的呀、教授教诫，就照这个法去做去，这是依法摄身。这个摄字啊，也可以当那个主旨讲。这个大，这个生就是众嘛，就是众多的意思。生啊是梵语啊，或者是巴利文的叫生啊。我们中国话你翻个和合众，翻个和合众。依法摄生，就是依照佛说的法来阻止，把大众生阻止起来。 这是一个团体，是这样意思。或者说大众生啊要随顺佛的法这样去作取，那么这就叫舍，这叫做舍，用这个法来奢侈这件事，不是无法的。佛这样子啊，一立了法以后，佛就不管了，佛不管了，大众生啊就是依法处理，无论有什么事情依法处理。不过以前呢，佛这样子教戒啊，这样做，但是后来发现有不同情况的时候，又去报告佛，佛又重新的立法，或者把以前的法修正一下，或者是加上有个附条，有这个情形。这我们出家的戒律上是有这个情形的，这就叫依法舍身。佛自己不去呀、去管理事情的，大众生自己呀、开会啊，一有什么事情呢出现的时候，大众生开会依据法处理，佛不参加，佛不在开会的时候，佛不在，是这么一个情形。那么这就叫他这个所以这个文上说，这个游行经上说，如来不言呢，俄吃于众，俄奢于众，其劳其当于众，有教令乎？佛这么样回答阿难尊者。但这件事啊，佛虽然是不直接去领导大众生啊，但是实在还是佛领导的。佛因为要用立法，还是由佛来立法的，你没有佛谁能立这个法呢？但立了法以后，佛不直接去领导，这样意思。所以他这个文说，他也不要生切依赖他，佛立了法以后，大众生就是独立这样处理事情，不依赖佛，这样。但是佛，你看阿含经看出来呀，佛不在一个地方住的，佛到处走，所有佛的弟子住的地方，你就一个人住茅棚也好，佛有时候也到你那去看看，也去看一看的。但这个意思呢，当然呢，我们用我们的分别心来看呢，可以有两个作用：一个去查一查，寻思查一查；第二个去加倍加倍，让你修行有进步，有这个意思。所以他这个地方说，在《大般涅槃经》啊，佛说他从不想到妖术生切。他也不要生切依赖他，就是自己无大众生依法处理，不依赖佛，佛不直接去领导大众，不是那样子。不过这时候看出来佛是佛的这个态度啊是超然一点，超然一点，佛不是抓住这个权力到死不放，没有这种态度，不是这个态度，不是。这也是赞叹佛的一种智，这也是佛的一种智慧。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就是训练大众生有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。佛入涅槃以后，对大众生这件事没有影响，有这种情形。他说在他的教戒中呢，所以我们还回头来说哈，在这条宅印制服的原宅下，佛的弟子们是自由的。那么这个自由就应该是这么讲，就是大众生自己依法处理事情，不靠佛，这个自由应该是这么讲。他说在他的教戒中啊，绝无秘密法门，他握紧的拳中啊，并没有隐藏着东西。换言之，他一向就没有什么袖中秘籍。这个地方啊，有问题，还有点问题啊。我们从这是南传佛教啊，佛说他在他的教界里边呢，绝没有秘密的法门。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。可以通常这么样讲，我们北传佛教现在情形有显有密，有显有密，说佛的教界中啊没有秘密法门，只有显没有密， 这个文我不可以这么讲了，但是不是这么回事，不应该这么讲。那么呢，看他下边这一段呢，啊，他握紧的拳头里边呢，没有隐藏的东西。这个秘密也是这么意思，没有隐藏的东西，就是没有秘密。换言之，他一下就没有什么袖中秘籍，说他这个袖里头还有秘密的有一本书，那没有的。就是佛所要说的法都说出来了，没有隐藏的什么，这么讲。但是啊，我们的这是他翻译这个南传的经上这么翻译过来的。可是啊，我在这个我们中文的藏经里面翻这个波尼环经上，那个也另外一个翻译啊。也不同，这个法显法师翻译的还是这个游行经啊，这个文还是在游行经上。那法显法师翻译这个文啊，他翻译的是我也写在这里，佛陀的启示上这一段说，他说在他的教界中绝无秘密法门，他握紧的拳中并没有隐藏的东西，换言之他一向就没有什么袖中秘籍。这是从南传的大般涅槃经翻译过来的，在我们本传北传的这个藏经里边呢，法显法师翻那个大般涅槃经，就是俄说说法内外以齐，中部自称所见通达。发现了是这一段啊，俄说法内外以齐，中部自称所见通达，这是法显法师翻译的。那么呢，同时这一部经啊，另外这部经的名字叫波尼环经，和这个大体上也是一样的。他这上面翻成了呢，俄所说法中外被洗，那么这一两句话和这个差不多，俄说法内外以齐差不多。底下呢，佛为法师啊，无所遗忘，所当施行自足可知，这么翻译的。在我们北传的藏经上啊，我们看到这么两个翻译。那么他南传的他说呢，他说在他的教界中啊，绝无秘密法门，是这么那这个意思有点相通啊，还是有点不同。这我们现在解释就是，同时一个文字一段文呢，理解的不同，那个人那么样理解，他就那么翻译了，这个人这么样去解释这个文，就翻译成这样。那么这个法显法师解释那个意思呢，是中部自称所见通达，那个是十亿人民，他翻译呢，佛为法师无所遗忘。这么样讲，这个南传翻的嘛，就在他的教界中就秘密法门，这么样翻译。那总的我们这边讲这段文啊，佛答回答阿难尊者，佛说，我所教诫弟子的这一切佛法，我已经都说了。啊，没有，应该说还没有说的，没有，我都说了。不要说我在最后我还要再说一点，不用。那一段文是还说到80啊，我现在已经年岁80岁了，身体很不好啊，就像一个很旧的车似的，常常要修理啊才可以用。啊，我现在就身体很不好，就是我要方便的呀，加上一点力量啊。我才可以做事情，才可以走路，经上是这么说的。那么这个南传的比丘他就是这么样解释这段文，他解释这个他这段文的意思啊，就是佛很超然，地位很超然，佛对于弟子对于教化众生的事情都是完全是大慈大悲的，自己绝没有说隐藏什么，我不讲给你听啊，没有这个意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这就是这也就是赞叹佛的功德啊。佛是因，佛就是这么一个光明的因。佛准许他的弟子们呢、啊、自由思想，这在宗教史中啊是相所未闻的。佛准许他的弟子自由思想，你对于这个问题啊就尽你的智慧啊你去思想这个问题的，你思想这个问题。这种啊这种态度啊在宗教史中是从来没听见过的。那么这是其他的宗教有都是独裁的态度，你一律思想完全要照我的想法，你不可以自己想什么问题的，是这个态度。佛不是，你按照你的你所有的智慧你尽量去思维这个问题，佛是这么一个态度。这种自由啊是必要的，是对的，因为根据佛的话，人类的解脱啊全赖个人对真理的自觉。佛是这么讲的，人类的解脱，想要解脱生死苦恼啊，全赖你自己对真理的觉悟的啊，自己要去觉悟，而不是因为他顺从神的意志，行为端正，因此靠神或其他外力的恩典而得到解脱，意味抽用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其他的有的宗教要顺从神的意志啊，你的行为端正，你的行为端正也是顺从神的意志，因为这样子神就恩典给你恩典了啊，你就得到解脱了。佛法不是，佛不是这样的，你得到解脱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不是佛赐给你的，不是那么意思。所以你需要自由的去思维，你需要这样的。那么这以上啊就是这个第一个问题啊，佛是因不是神，是这么一个问题。佛是因不是神，佛不是神，因怎么能成佛呢？因有这个能力能成佛的，只要你肯努力你就能成佛，这是这个态度。这么讲，以下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呀、啊，我给他起个名字是确疑而后信。确疑而后信，底下这一大段啊就是研究这个问题，不是说你就信就行，你不可以有疑惑，不是这个态度。你可以有疑惑，但是要想办法除掉这个疑惑，而后再相信。这是佛教的态度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底下举出一段事情来，我们规定是两点半开始，两点半要到一个半钟头就是四点。当然我可以讲下去，这一段也很长。怎么办？我继续讲。
讲一段嘛，不要一直讲到我。这里再讲到，这里讲到哪里
就哪里。就是把这一段讲完，确一而后信这一段讲完的哈。好好。佛有一次啊，到这个迦叶娇生罗国，一个叫做鸡舍子的小镇去访问。啊，那镇上居民的族姓啊是迦摩罗，姓迦摩罗。他们听说佛来了啊，就去拜见他。那么向他说，就是向佛说世尊啊，有些凡子和出家人来到鸡舍子，这个凡子啊，也有的是在家人，也有是出家人，不完全是出家，也不完全是在家人。来到这个镇上来。他们只解说弘扬他们自己的教义，啊，教是语言，义也是语言所表达的理道理教义，而蔑视非难排斥其他教义，对于其他宗教的教义轻视他，啊，非难就是毁谤他，排斥他，不接受，他们都是错的。然后又来了啊，其他的凡子出家人，啊，他 他们也同样的自己是弘扬他们自己的教义，而蔑视非难排斥其他教义。但是对我们来说呢，我们一直都怀疑而感到渺茫，而感到迷茫。这不同的宗教啊，都在赞叹自己，毁谤其他的宗教。那么我们这些人呢，就疑惑了，就不知怎么回事，不知道在这些可敬的凡至方外人中啊，到底谁说的是真实话呢？谁说的是妄语呢？不，真理只有一个吗？啊，你们讲的不同的真理，那一定有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的嘛。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，谁不对。这个方外人呢，就是对方内人说的。这个方就是世俗的境界，大家就是做事情会生活，啊，生活越快乐越好，就是方内人。方外人呢，他的目的，他的思想不是世间上这些事情，他要另外求一个更高尚的境界。那么这就是宗教界的事情，这叫方外人。不，这个方外这是庄子上的吧。于是佛举了他们如此的教诫。这个祭舍子里面的人对佛这样讲，那么佛就对他像下面这样开示他。在宗教史上啊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佛说的话在宗教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佛回答说：“是的，迦摩罗人啊，你们的怀疑啊，你们的迷茫啊，是正当的，是对的。你怀疑是对的，应该疑啊。你对他们呢，你不知道，这也是真实话嘛。因为对于一件可疑的事啊，是应当升起怀疑的，不是说不许你怀疑，不是，你应该怀疑。”迦摩罗人啊，你们要注意啊，不可被流言传说及耳识之言所左右。你们要注意这件事，你不可以被那个流言呢，就是流言是没有根据的话，你找不到啊它的根据，从什么地方来的找不到啊，像那个水似的从这里流到那里，从那里又流到那边去，你不知道从哪来的，这是话啊，这也就是传说啊。即耳识之言，这个耳识啊，我们用嘴吃啊，用舌头我们能知道是酸甜苦辣啊，好的味道是。耳识不知道味道嘛，这表示我们听见了什么话，不知道那句话的意含义是什么。比如说我们呢，用舌头弄肠胃，我们用那个吃根去舀了这个汤，吃根本身不能知道味道的，不能，就是我们对于这件事还不明了的呀，我们不要受它影响，也就是你不能相信它的，你不明了它，你要相信它，这个事情危险的，也不可依据宗教的典籍啊，说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也不可以的，也不可以相信的。也不可单靠论理或推测，啊，他论的道理那样子，或者说你去想一想是那样子，推测也不可单靠事物的表象啊，事物的外象，也不可逆号由揣测而得的意见，这个逆号就是特别的过分的爱好，爱好什么呢？由自己的揣测而得到的一种意见，这个意呀。也就是去掉那个月字旁一样，也和那个是相通的，就自己由自己的揣测得到的一种看法啊，你特别爱好这个看法也是不对的，也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可能而信以为实的，也不可以的啊，也不可做如此想，他是我们的导师，一直不可以这样想的呀，这样想也是不对的呀，迦摩罗人呀，只有在你们自己呀确知某事是不善、是错误的、是邪恶的时候，你才可以革除他们。你自己呀是真实的，知道这件事是错误的，你才可以除掉它，才可以这样。而当你自己呀确知某事是善良的、是美好的，那时你在信守奉行，你不能完全靠别人说你就相信，不可以，你要自己，别人说也可以，但是你自己要经过深长的去认识，确定了以后才可以。 不可以自己不做主，随着别人不可以。那么佛这么样开导他，佛所教的善不止此，还不止这么多。他告诉他的比丘们呢，弟子啊，甚至需审查如来本身。啊，佛的这个比丘这个弟子，对佛你也不能够就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，你也要审查，要注意的。这在佛教的经论里面，魔王啊能够现成佛的形象来同佛的弟子讲话做事情的。这些有的阿罗汉呢、啊、或者有正见的优不善优不一啊，你看见这个佛来了啊，这是佛，但是说出来的话不像佛。有的有正见的佛弟子就马上就会排斥他，拒绝的，会有这个情形的。所以不能够表现说他是佛，哎，我就相信了，也不是，有这个情形。这样他才能啊，充分的相信呢、啊，他所追随的师尊的真正价值，你才能够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信任佛教，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佛法，一定要这样子。这样子以后啊，就是任何人，就是佛来了也好，用佛的形象来也好，非佛的形象来也好，他我们虽然是还是凡夫，但是我们有佛法的正念的时候，我们不随便变动，不能随外面的境界变动。他表面上是佛，但说出来声音不对，不合乎佛教的真理，那你本身还有主张的。佛教有这样情形，根据佛的教诲啊，疑是五盖之一，这个疑惑是五种啊障碍，盖实在是障碍之一。五盖看那个住山是贪欲啊、嗔恚、睡眠、钓举、疑啊，那么这是五盖。那这五种啊都能障碍你修行的，你要修行的时候它能做障碍。能伏蔽人心呢、能够遮伏啊，能障碍我们的智慧的升起的，使不得如实见到真理，使令我们不能真实地看见真理，不能，并能障碍啊一切的进步，想要进步的时候有困难。疑却不是一种罪恶，但是、说是你用功修行的时候你也有疑惑，你就不能修行啊。但是疑惑一般的来说呢，又疑还不是罪过。因为在佛教里没有盲信这一条，说出个理由来，佛教是主张人相信的啊，但是没有盲信这一条的，不能说是闭着眼睛相信，我没有看见那个对象是什么我就相信，这个不可以，佛教不同意这种态度的。事实上呢，佛教里呀、根本就没有其他宗教中所谓罪的观念。这个盲信呢，你要睁开眼睛相信了呢，就是你看见这个是什么了，然后再相信，就是这个眼睛就是比如智慧，你有了智慧看见这个件事怎么确定是这么回事，然后再相信，这是佛教的态度。你没有睁开眼睛，自己搞没有搞清楚你就相信，佛法不同意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信的反面就是疑啊，就是疑惑的。事实上佛教里根本就没有其他宗教中所谓罪的观念，这个罪的观念佛教中是没有的。这个佛教里面所谓罪呀、是我们自己思想上有问题啊，我们做错了事情，我们自己行为自宰自服，我们有罪。别人做错了事情啊，他那个罪是他的事，我不能负债。那么其他的宗教有这种情形，别人的罪呀、跑到我身上来了，这不是佛教的态度。这个基督教徒啊说人类的始祖啊，我在大词典上看到说亚当犯罪传给他的子孙，所以人呢后来的人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，这是基督教的一种说法。那么你的祖先有罪后来的子孙也有罪了， 这佛教不同意的那种说法。佛教是说你自己负责，我自己做错了事情我有罪，我没有做错事情我就没有罪。我父亲呢，我母亲，我的祖先，他有罪是他的，他不会把那罪穿到我身上，没有那回事。佛教不同意别人做的事情呢，由我来负责，我做错错事情由别人负责，佛教不同意，佛教没有这回事情。不过这里面呢也有问题，一会儿讨论看你们提出来。一切恶法的根本呢是无明与邪见，这是佛教的态度。无明呢就是没有智慧不明白道理，不明白道理，这个不明白道理呀是罪过的根源。与邪见这个我们思想不正确，思想不正确，那也是罪过的根源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只要有疑迷惑意志不定就不可能有进步。但同样不可否认的，在没有确实明了以前呢，疑是一定存在的，没有真实明白就会有疑。可是想求进步就绝对必须确除疑惑，一定要除掉这疑惑你才能进步。而确除疑惑呢又必须确实明了，你确实明了才能够没有疑惑，不然的话总是有疑惑的。教人不怀疑，教人必须要信，是没有道理的，这是不行的。仅仅说一声我相信，并不能表示你已有了知与见。你对于所信的对象啊，你真实的知道了吗？你真实看清楚了吗？不一定的。你仅仅说一声相信呢，那还不一定你真实是看清楚了，你真实明白了，还不是的。一个小生啊，做数学题目的时候，到了母一阶段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演算下去，这时他就升起疑虑与慌惑，不知道怎么样算下去，我这个分数不够了。只要此一不除啊，他就不能进步。想进一步演算下去，他就必须解除疑惑，而解除疑惑的门径很多，仅靠说一声我相信，或者是我不怀疑，并不能解决问题，不能解。强迫自己去相信呢，与接受某些不了解的事物是政治。国家的政治颁布了一条法律什么什么事情，做老百姓就是得要接受，你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都是要接受，这是政治上是这样的。那不是宗教，宗教这样不可以。宗教你就是有势力，你强迫人家相信，他口头上表面上说我相信，他心里面还是要怀疑的，人是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也不是睿智，那也不是一种大智慧，大智慧不应该是那样的。佛为人却已解惑，速疾热切，佛是同意你要有疑惑，佛还要给你除掉疑惑。对于这件事，佛是特别热心做这件事的。就在他圆寂前几分钟的时候，佛入涅槃呢，舍掉这个身体的时候，前几分钟，他还速度要求他的弟子们呢，如果他们对他的教戒仍有所疑的话呢，应向他提出问题，你把你的疑问提出来。这可见佛允许人有疑问的，而不要到后来再后悔没有把这些疑问搞清楚。佛已经入涅槃了，佛在的时候我们有问佛，佛已经入涅槃了，我没有办法解决疑问，那时候又后悔了，怎么可以呢？你现在嘛，赶快提出来啊。可是他的弟子们呢都没有在声，就都没有出声，都默然。那时他所说的话极为感人，佛临涅槃的时候这个话说的很能感人。他说，假使你们因为尊敬你们的师尊而不肯提出问题的话呢，甚至有一个人肯告诉他的朋友也好，你自己不接直接提出来，你告诉你的朋友，这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将所疑的告诉他的朋友，而由后者代表他向佛发问。 我分的段落，这个确疑而后信这一段到这里为止，底下那是第三段啊，第三段我就讲到这里。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提出讨论。我以心里面呢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消息北传佛教的，也听北传佛教的法师讲解经论，我们自己也在学习这个经论。我们呢，以前的这个经验呢，都是北传佛教的，我们要念佛，念观世音菩萨求感应啊，我们求佛加倍啊，我们常有这种思想，我们也常这样做。那么这个这上说，你不可以向任何人求皈依，你不能向任何人求援手，求他来帮助你，你要自己皈自作皈依。这怎么回事情？这是怎么回事情？所以我最初想要学习这个书的时候，我的意思就是仅仅少数几个人，没有想都大家都来讨论这个事，没有。但是我仔细预备一看的时候，我也希望多多的来，你们有点研究的人都来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，应该怎么样来解答这个问题，来怎么样来融通这个道理。我们能够说把我们原来的信仰放弃了，我们来想想这个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
我就是有个问题。
好好，
我是因人说法的，我听了我就是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人要有他本身的条件啊，才可以容纳那个智慧，才可以发挥啊。那么我们北传的佛法好像普门等等，就是圣不要生疑，念念还信又不是生疑，念又不生疑，那么跟这个要明白才是呢，有没有矛盾？
你问我
是
有没有矛盾这件
事？
那是你这个问题是对。我本来我在读这段文啊，我也在想这些问题，也就是和你想的一样，那么应该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？我心里面已经准备了，应该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？那么你这么提出来呀，我想从这个问题也不是很简单的事儿，我先说一样，他这个文啊。我刚才讲的时候多少提出了一点儿，就是这地方说应当自作皈依，还有谁可以做他的皈依呢？这个话是从哪一方面来讲呢？是从求解脱这方面来讲。你想要解脱生死苦你想要得涅槃呢，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，你自己不努力呀，我去靠观世音菩萨去，我靠须菩提尊者我要靠药师佛，不行，任何人你都不能靠，不能。那么我这样讲呢，就和郭普门品和我们原来北传佛教的思想没有矛盾。因为我们读普门品呢，说我现在遇见的虎狼要来吃我，我要见观世音菩萨，这个不是，那这是一种小事情，这个不是说是要得涅槃，得大涅槃的解脱，不是那回事。这件事呢，我们求观世音菩萨，是观世音菩萨救护，也就是把这件事困难除掉了，就是你还是那样，你还是原来样。但是你这个自作皈依这个事情啊，这个要得解脱就是得涅槃了，这是一个大事情，和那个没有问题的，没有疑问，不冲突的。我这是一个解释，我还有一个意思，但那个我暂时不说， 暂时不说，我不是修什么有秘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我这么解释，你还有问题吧？
没有，没有，
没有。
那看他的这个阿弟面就是讲的是十多观音要自己的，
还是
好本领高是这样？
是是的，是的。但是这个上面说要靠自己努力呀、啊，这就是你想得涅槃呢，你一定要自己努力。要是其他的这些芝麻的事情呢，我想啊，人与人之间还是可以互相有帮助的，还是能的。所以我现在我要拿这个100斤的东西，我拿不动，我只能拿50斤嘛。但另外有人通过两人抬，就拿动了嘛。这很明显的，别人能对我有帮助。不能说是完全要靠自己，是不是？事实是这样的嘛？
这个是跟那个大业往生差不多那个意思、啊，大业往生的那一件事、啊。问题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要听了你啊，我预备回去讲给我们的，不光是有些人不能来去听，现在听见了这是很深的，不是我们，不光是那些婆婆懂得一回事。所以我就要问这个问题，就是南传的意思，他们听了都觉得啊，那么快活不是这么容易一回事，不简单了、啊，听了这个就复杂起来。
是的，所以我最初我就是我们少数人呢，我感觉也很容易就讲了嘛。但是我一预备啊，你知道我这一天我又哎呀，不要说，我翻了很多的书。
是
翻了很多书，
我听了，我觉得这是很深的学问。
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那罗女士，你有什么意见？
我是在想、啊，就是在这个南传佛教里边，也有两种戒，一种就是随发心，就是两样一这个法，一个自一智发一智魔一智，就是这一条路。
是是。
就依这个理智。不过他也一方面也有这个垂性心，
这也是的。
就垂性心就随这个行量，好像是有一般机呢，他也不一定没有这么高的这个分析力，就在佛弟子里面也有什么机的。
是的。
那么也是靠这个性，性就是佛陀讲的话，他觉得合理，可以相信，这也有这个也有一种考虑。不过这个他是。依靠这个职位的成分比较少一点，就是说，是不是可以这么样子去汇通它这个一方面？那么现在折风术呢，当然是南传比丘这位这个卢和罗比丘写的，他是考职位的人，
这个也是。
就是在经里边、外经里边也是多数讲是对出家人怎么样解脱要靠职位。这个主要的扎住这一点讲的，所以这个他写出这封书来，并不是代表南传全部的这个意思，因为他还有传信件的一方面没有讲出来。不过传信件里边呢，也不是没有理智，这两件事情是好像是也分不开来，因为这个传信件里边他去问你这个问题，比较很简单的问题，你们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苦的？你们就这人是不是无常的？你这个两样东西相信不相信？你要这个最低要求也要这两样东西相信。到无我呢，就是到理智的一方面去了。